各位伯父母、弟兄姐妹，平安。我很少回到大家中间哈，在这边用国语唱诗敬拜，特别给我一个特别的亲切感。我们实在感谢神。在我们今天思想今天的信息之前，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我们慈爱的父神，爱我们的主，我们谢谢你赐给我们有敬拜的自由，在这里一起能够学习被造就，聆听你自己的话语。主啊，在这个时间我们恭敬地向你仰望，真的求你赏赐给我们智慧的灵，真的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让我们真知道你，让我们真的知道你在我们身上的恩召是何等的大，还有你在我们心中的基业是何等的丰盛。愿主赐福在我们思想的话语的时候打开我们的心门，好叫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的力量。我们再把下面的一段的时间恭敬的仰望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天我们所要思想的这个诗篇九十篇，有人说这是诗篇里面的一个宝贝啊。我们知道每一篇诗篇都是宝贝，不过这是宝贝中的宝贝啊。那这篇这短短的这一共这十七节的经文里面，可以分四个方面来看啊。第一点是开始讲到神的永恒性，然后讲到人生命的短促跟脆弱，再想到呢，就是说因着人罪的缘故引起神所带来的震怒，那最后呢是向神呼求，真的求神在他面前我们悔改，求神使他的愤怒变成怜悯，使这个忧伤的日子变为喜乐，使我们一个虚空的人生变为一个充实的人生，我们手中在世所做的一切事情能够得到他的祝福。人的一生啊，实在是过得非常非常的快啊。在我们今天所念的经文里面，有在第五节里面讲到如睡了一觉，在第那个九节里面说我们的一生好像一声叹息，在约伯记八章九节里面讲到我们不过从昨日才有一无所知，我们在世日子如同影儿。雅各书里面也讲到四章十四节，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是一片云雾，出现小时就不见了。睡了一觉，一声叹息，影儿云雾，这是讲到人生生命当中的短暂。有人说人生像一场戏一样，我们看戏只不过几个钟头而已，里面也许简洁的缘故发生很多的事情，一下子就过去了。这几年来我的太太有兰常常参加一个他们中学同学的聚会哈，那么尤其这几年来特别多啊。我还记得第一次三十年他们聚会的时候聚会之前，我看有人非常注意他的饮食啊，常常连他的体重啊。那么我也透露一个秘密啊，甚至把头上里面几根白发也染了一下。那么当他跟同学聚面的时候呢，他向他们表白这一切的时候，发觉每个人都这样做，有些更增加了这每天的跑步啊，能够使他体型更大的那个更多的那个貌美苗条啊，还年轻。在他们交谈之中，他们常常会回味以前的老师啊，他们在学校里面有趣的事情，他们班上所做的恶作剧啊，还有他们也很多的还记得很多那个时代唱的歌曲。那兴趣起来的时候在唱啊，从中学的诗歌不是诗歌，他们唱的那当时的歌曲，唱到小学的甚至幼稚园的也搬出来。好像他们要重新的抓回一些逝去的岁月，好像他们要回味一些已经消失的过去。时光真的是快如逝水，一去都不回。 现在大部分他们的儿女都已经成家了，有些甚至已经做了祖母。诗篇前半部所到我们的人生，描述的是一个非常短暂消极的人生，里面是充满了苦难。那个第十节里面说，我们一生年日七十岁，强壮的不外是八十岁，其中所经过的是什么呢？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功便无非而去。我们知道我们一生当中多多少少都有好些的愁苦劳苦愁烦我们从小的时候念书，要努力读书，要求学我们要进好的学校联考出国学位工作婚姻养儿育女，一关一关的，哪个没有真的劳苦的时刻？哪一位没有经过一些愁烦心酸的日子？圣经里面记载一个很有名的君王所罗门王，在他所写的传道书，请大家翻到传道书第一章第一节，传道书就诗篇后面一点点。传道书里面开始，这个所罗门王所写的，他说第二节，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人一切的劳碌，就他在日光之下的劳碌有什么益处呢？在那个十四节里面也讲到，一章十四节，他说，我见日光之下所做的一切事都是虚空，都是普风。那么在第四节到十节里面讲到他那个累积的财产，他的那个一切的那个珍宝，他所有的仆人使女，他所拥有的各种的那个兴趣，他还有建造的工程，最后他的结论是什么呢？他在十一节里面，二章第十一节里面讲，后来我查看我所经历的一切事和我劳碌所成的功，随之都是虚空，都是普风，在日光之下毫无益处。什么虚空？什么是虚空？虚空就是没有价值的。什么是普风？普风是要抓也抓不住的，留不住的东西。这留不住的东西，我们思想一下，这么一位拥有著名拥有富贵荣华也并且蛮有智慧的君王甚至他连他自己的智慧，看着传道书里面写，连那个他也说是虚空他享受到一切物质所带来一切的享受，他的国度天下闻名他富贵非常的那个富有智慧是世界有名的，那么他的所建的那个圣殿是众口皆碑，事业功名财富样样都有，样样都有，然而他却描述了一个非常消极虚空的人生。他的问题出在哪里呢？问题是这位智慧的君王，蛮有智慧的君王，在他舒适的日子当中，他因着他的享受，被世界的情欲跟享受占据了他爱神的心，远离了神。他年老的时候，他的宫殿里面有妃700，并有300，好些都是外国的公主。到老年的时候，受这些妃嫔的引诱，并且跟随别神，离开他敬畏的真神耶和华。这是他的问题。所以他的一生虽然有那么多的财富、功名各种的享受，但是他的结论还是虚空，还是虚空。人的虚空跟无赖是因为罪的缘故离开了神，他的罪孽还有一些隐恶，里面讲到这九十篇里面讲到说隐恶隐藏在我们里面的那些罪孽，外面看不出来，罪行看不出来，但是神是看内心的人，都可以查看里面。我们常常被这一些的罪恶跟隐恶来煎熬来磨练， 所以没有办法过一个满足跟安息的生活。诗篇九十篇一开始的时候怎么讲呢？他说，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诸山未曾生出，地狱世界的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这里说到什么？这里说到神的永恒，跟人的相比，人的是这么的短促生命，这么的虚空，这么的脆弱，神却是一个昔在今在永在的神，永远的不变，他是我们终极归回的目标，也是我们世世代代的居所。在彼得前书第二章一节里面讲到，亲爱弟兄啊，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这彼得向我们说的话，对那些信主的人说，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请问是客旅的时候啊，我们是不是一切以轻便为主啊？要走的走啊。假如我们是寄居的话，像住着宿舍等等的话，那个不是永久的家，所以我们也不会辛辛苦苦的来经营、来累积、来建立在一个不是永久的家。请问我们当中很多是留学生啊，你当时来美国的时候带多少东西？我们常常爱跟我们的孩子们说两个皮箱啊。但当我们的孩子长大的时候，我还记得我们有一个女儿在纽约念书，哎，她运了好多东西去宿舍啊。那么很多时候还要把我们的那个小型那个 minivan 啊，要塞满东西带去，他自己都不好意思。理由是什么呢？家住在附近嘛，家住在附近嘛啊。其实，当这个诗篇里面讲到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这个居所两个字，原文也可以翻成磐石，磐石，磐石什么意思？磐石带含有这个意思就是安稳、牢靠。可以带来我们保护我们 的地方。一个人的生命真的不在乎长短啊，长面不见得是一个特别的祝福，加添什么，很多时候会增加更多的负担啊。假如你是过了50岁的话啊，很多时候不是这边痛是那边痛啊，所谓什么50肩啊什么等等都来。你到了60、70岁的话，你对药物特别的熟悉，因为不是糖尿病啊、心脏病啊、什么那个等等啊、风湿啊，各种东西都来，好像身体的器官啊，就像一个旧车的零件啊，都需要快要换，就带 overhaul 啊，快要。真正的重要地方是我们怎么运用神所赐的日子，不在乎其中的长短。所以诗人摩西他在12节里面讲到，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因为今天我们怎么样过、怎么做，会在永恒里面影响我们的永恒的光景。我们在神的手中的日子可长可短啊，我们其实在这一切里面不在我们掌管当中。今天如何，明天我们不知道。我还记得在那个来美国念书啊，有人，我太太在第2年的时候，她有个同学也是从台湾啊过来的啊，那假期的时候，圣诞节吧，她就出去到朋友家玩，就搭车，结果出了车祸啊，就死去了啊，大家都非常的激动啊。后来他跟有人跟他的同学到他宿舍里面收拾他的遗物的时候，看见他有个日历，把他回来的那一天放到那一天里面，就是他回来的日子。可是在那一天他已经不存在了，他留学各种的梦想都成为了泡影，人是多么的脆弱。写诗的作者告诉我们，要求主教导我们怎么过我们的日子，赐给我们智慧的心。请问假如我们当中知道神前面所赐给我们日子只有一个月的话，你在这个一月里面，一个月里面30天里面，你会怎么样过你的日子？是不是会好好的思想怎么过得最有意义，并且思想什么是对你是最重要的？智慧的心，什么是智慧的心？智慧的心第一点就是说，要知道我们必须要回到以神为中心的生活， 智慧的心是要我们知道什么是今日该做的，什么是不该做的。智慧的心是要告诉我们如何把握今天所神所赐给我们的光阴，不要懒散毫无目标的这生活，所谓无所事事。智慧的心也是告诉我们知道神对罪恶的愤怒，我们要过一个守节心清的生活。最近我跟一个70多岁的老人在交谈，他就告诉我，他说他最近读到一段新闻，有一对夫妇，他们两个都患了绝症，知道活不下去，活不了了啊。他们就决定采取同时安乐死的办法。那他们做这个事情之前，他们决定呢，就邀请了他们亲朋好友，大大的一起来聚餐。其实也是暗暗的跟他们告别，试过之后他们就双双的吃药而死去。那告诉我这个老人家就说，哎呀，其实这个办法也挺不错的，也蛮好的啊。我听了之后真的是很不是味道，听很不是味道，因为生命的主权是在神，给的是耶和华，取的也是耶和华，生命我们不能取代神来决定什么时候是该活，什么时候不该活。过得怎么样我们就活下去，过得怎么不如意的时候我就不再活下去，了结此生。所以在13节里面那个摩西先生的求告，耶和华啊，我们要等到几时呢？求你回转为你的仆人后悔。耶和华啊，我们要等到几时呢？求你转回为你的仆人后悔。请问神会后悔吗？其实那个后悔的字翻译啊，是有些的含义也许不太正确啊。我们常常的后悔是我们做了一件事情，后来发现做的不对，我们想改过来，对不对？但其实真正的原文的意思不是这样子，神是不会做错事，只有人才做错事。就人做错了事啊，人的转回是神的心意也转回，是他的把他的愤怒收回，因着人的悔改的缘故，他收回他的审判啊，并且相反赐给他怜悯跟慈爱，是这个意思。在14节里面所说，求你使我们早早保证你的慈爱，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我们的神其实是非常乐意施恩的神，他等着要施恩给我们，他要我们喜乐，他要为他的儿女喜乐，要我们早早的回转归回他。因为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他为我们神的爱的向我们显明了。问题是我们是否要回转向神，敬畏他，顺服他。我们要明白神的震怒，他的愤怒啊，不要说是神好像是他的个性无常，一下是爱一下是怒，他的震怒，他的愤怒其实是他公义圣洁的彰显。因为神是一个圣洁的神，绝不以有罪为无罪。当我们后悔的时候，神就会转回但是请问，当我们后悔转回的时候，是不是我们一生的日子就没有再没有苦难呢？再没有那些愁苦愁烦的日子呢？其实并不见得是这样子的。基督徒的喜乐常常是超越环境的喜乐，基督徒的喜乐常常是带着眼泪的喜乐。我还记得太太有兰，她有个小妹，多年前他们住在 Tennessee 的时候她的小妹跟她先生生了一个小女孩才一两个月大吧。有一天的早晨去看她的时候，看见她已经死在她的睡床上面。那个之前医生多次的检查发现这小孩一点都没有问题，非常的健康这个事情在医学上面也有常常提到所谓 crypt death 也到现在还找不出什么真正的原因来。当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那时候住在 West Virginia， 听到消息我们连夜的赶去那一边，把两个孩子那个时候还小交给别人看。因为有那个小妹，看到妹夫那个时候还没有信主， 真的是晴天霹雳，凄凄惨惨的，悲从中来。那么到那边的时候，他的小妹就告诉我，他说他很希望，因为那时候我的岳父母还在，他很希望能够找一个中国的牧师在葬礼之中说一些安慰的话。但那个时候，那个城那个时候 Tennessee 还没有中国教会，那么那小妹那时候也没有信主，只听到有一个查经班，他说这样吧，姐夫，也许你跟查经班的人联络一下，看看有没有认识当地牧师的。后来我就打电话给那查经班的主席，那查经班主席是刚刚出差从德国回来，我就跟他谈起这个事情。他说很抱歉，我也不会认得任何当地的中国牧师。后来他待了一会儿，默默的无声一会儿，他这样吧，假如你们不介意的话，我愿意主持这个葬礼。当我们把这些细节交代清楚，当天查经班弟兄姊妹怎么来帮忙，怎么样安排之后，后来他补充了一句，他说你知道吗，多年前同样的事情发生在我们的家里面。葬礼那一天他讲了一篇信息，是根据约伯记里面所讲到约伯的受苦。后来约伯真正认识神了，知道主权，生命主权在神，生命所发生的一切遭遇都是神掌管之下。当他有这样的认知的时候，神就给他大大的祝福，双倍的祝福。他所失去的牛羊骆驼上辈场，神就双倍的赏赐给他。假如你不相信的话，你看一下约伯记里面讲到的，他开始亲切的羊，三千的骆驼，五百的牛，五百的驴，后面全部加倍的赏还给他。但试过之后，神再次他失去了七个儿子三个女儿，没有给他双倍。为什么？为什么？他说因为他所以为失去的七个儿子三个女儿并没有真正的失去，还在父神的怀抱里面。这份信息非常的打动我们的小妹。他说那个牧师那个主席说，假如有一天你信主，你会还见到你的孩子。我还记得那一天出来的时候带着眼泪，那个小妹告诉我，他姐夫，我不再伤心了，因为我知道只要我信主的话，有一天有一天我还会看到我那个逝去的孩子。他讲话的时候一边流泪一边看着那个喜乐在那边，那个是有盼望的喜乐，那个是基督徒特有的喜乐。试过之后大概几个月吧，他后来就信了主受洗。这个查经班的主席后来他也放弃他的工作，他是个很好的 scientist， 结果去练神学，后来当牧师去。这个小孩才一两个月大的婴孩，短暂的来到世界上边，好像就带了一个特别的任务，这个带着信息的小天使一样，把救恩带到小妹的家里面。有人会问，假如神真的爱我的话，为什么不把苦难挪去？刚才我说到这一些苦难，常常苦难当中常常还有喜乐，这种带着眼泪的喜乐，为什么那苦难还会存在在世界上面呢？苦难的问题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能够解释清楚的。不，有几点我们可以知道啊，我们这点第一点就是因此我们祖先犯的罪，罪就进入在世界里面，所以那些的苦难也进入在世界里面。第二点，要么我们要清楚的知道，我们现在所在的所处的世界并不是一个终极的世界，并不是一个终极的世界。在神在整个人类的那个戏剧性的演变当中啊，这个不是一个最后的世界。其实我们的主已经来了，他的来为我们开了一个又新又活的路，我们已经可以借着他可以看到天国已经来到，我们可以预尝所谓预尝天恩。但另一方面呢，我们也在过渡的时期，因为耶稣还要再来， 还要再来，暂时还在恶者掌权之中，所以还有一些的苦难、痛苦、病痛。到了某一天，那一天耶稣再来的时候，这一切黑暗、疼痛、眼泪、死亡都会过去，一切都会变成美好。那个是新天新地，那个新天新地，到那一天，神的帐幕在这中间与人同住，我们要做他的子民。这是我们基督徒特有的盼望。我们生活在一个非常特别的时间，就是说我们生在一个重叠的时代啊，还有苦难在我们当中，但是天国也在里面了，因为我们主已经来了。我们虽然有苦难，我们仍然可以有着特有那个超越环境啊各种的喜乐跟平安在我们的心中。这个也是一个关键的时代，因为在我们今天短短的人生当中，我们怎么样过我们的日子，会影响我们在永恒里怎么样的光景。真但愿我们这早早的只要离开神的话，归回神那一边。但愿我们还没有信主的能够认识这个真神。最后那个诗篇里面讲到啊，愿主我们的神的荣美归于我们身上，愿你建立我们手所做的功，我们手所做的功愿你建立。写诗的人是摩西，我们知道他在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在旷野里面漂流了40多年，结果他自己没有机会进入迦南地，但他求告耶和华，照着神的应允，他知道他的子民要进入那个迦南，他求神能够坚固他们所做的功，能够有一天照着神的应许，他的子民能够进入迦南的美地。我们今天所做功，也求神让我们不是一个虚功，是能够被神所建立的。在座年轻的，我希望以那个传道书12章1节来劝勉，就是说你趁着年幼衰败日子尚未来到，就是你说我毫无喜乐，那些年日未尝宁静之先，当纪念造你的主，当纪念你的主。对于壮年的、中年的，我们要好好的被提醒，把握我们的时间，做那些选择，选那些与永恒有价值的事情来做，不要盲目的被这个世界的潮流所转入，忙来忙去，像无头苍蝇的事一样啊，不晓得做了一些什么的事情。对一些已经是进入那个老年的啊，我们也不要因此而好像灰心啊。我们其实可以做的事情还非常非常的多。我以前认得一个姐妹啊，她的父亲啊，那个她的配偶已经逝去了，那么儿女都在美国，都是成家，都有很好的工作啊，并且也很孝顺，那么她就移民来了美国。我们见到她的时候，常常看见她都是啊沉默寡言啊，沉默寡言。好像常常都是游手好闲，想找事情做而找不到什么事情做的样子啊，脸色也黑黑的啊。儿女对他非常的好，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朋友还有他其他的儿女对他非常的孝顺，但是好像就是生活里面很不起劲的样子。直到有一天，他决定回去乡下去探亲去，突然之间神感动他，要把福音传给他的家人。要把福音传给他家乡的那些认识的朋友们。从此他的态度大大大大的改变。回来之后就跟我们讲到那边的情形已经决定，他说不想定居美国了，因为他在那边的话有很多事情要做。他说在那边他靠着一份那个社会退休的社会安全金啊，他可以过得好好的。不止如此，我还可以剩下钱来养活很多传道人呢。他说，所以啊，他就赶不及待的说，一直要回去。每次回来看他儿女的时候，坐也坐不稳，我要回去了。还有，他以前是沉默寡言的， 现在他滔滔不尽讲那边的工作，好大的改变，好大的改变。为什么？因为他从一个漂泊无定的人生里面，他决定为主而活，决定说变成有一个有标杆的人生，有目的的人生。虽然他没有享受一些物质上面所可以给他的环境，也许是很穷峻的，在那些地方啊，在乡下的地方，但是他带有一个真特有的喜乐。他以前脸色黑黑的，后来眼睛都发出光芒来。你有没有看见有些人有真正的喜乐之后，你可以看着眼神都看得出来，有没有啊？当一个人是忧伤或者是 depressed 的时候，垂头丧气时脸都无光啊，他脸色都红起来。这么老伯伯70多岁，来来去去，奔来奔去，非常过得非常的有意义。假如在座，我想也对一些还没有认识主的啊朋友们讲一句话啊，所罗门所说的虚空的虚空，真的是何等的真实。假如是个没有神的一个人生，不管啊你所得到的什么，在这世界上面，一切都会过去。求学进了好学校又怎么样呢？啊，好学校考了可以考过联考，考得很高，进了大学又怎么样呢？出国啊，辛辛苦苦得到出国了，达到学位的又怎么样呢？拿到学位之后啊，就找了好工作，找好不容易找了工作啊，绿卡申请也都过了，又怎么样呢？找了绿卡，找了工作，稳定了。啊，婚姻成家又怎么样呢？啊，真的，人生假如是没有神在里面的话，可以真的很清楚看见我们所说的空虚的空虚，空虚的空虚，是一个没有目标、没有神中心的生活里面，永远都得不到一个真正的满足在里面。真的求神，真的巴不得啊，你让这位啊爱我们的主进入你心里面，求他，求告他，让他能够啊，让你可以认识他，然后使他能够对你启示，进入你的生命当中，过一个充实、真的有意义的人生。生物界里面有一种很特别的鱼啊，三文鱼，你们都知道哈，都很爱吃的嘛，尤其现在苏西巴里面常常爱吃这个东西啊。这个鱼啊，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天性。他们通常每年啊，大概2月左右的话，他们就那个从卵就变成生出小鱼来。这个季节是也有它的道理的，听说因为早一点的话，天暖的话，暖和的时候，大鱼啊、禽龙鸟啊就给它吃掉了那些东西啊，所以在那个时候是小鱼。那么在淡水的河里面上游那地方呢，它大概2-3年左右吧，身体慢慢就比如就那个举状起来了啊，然后呢准备着出海。准备出海，一出海啊，有时候出海甚至到海洋里面1年，甚至2年，甚至3年，在外面越久的，他体重就越大啊。钓鱼的人特别喜爱，我想啊，但是他在外面这个出了海洋之后呢，在他死之前啊，他一定会啊，会往回他那个出生的这个河道那边回来。大家记得，1年、2年、3年很长的时间，他漂流在外面的距离1000、2000里左右，怎么样回来到今天没人知道。有很多的理论啊，又说什么磁场啊，有什么说星柱啊，啊，我们也是活在里面，你靠着星柱时代可不可以走开几年，看看你是单程路可不回来啊？像我这个方向不明的人啊，在当地的这个转一下我就是迷路了哈。但是这鱼居然有本事，就在他去世之前逆流而上啊，从那个海洋的淡那个盐水到了河的淡水，河流这么冲他这么上，你们他也看了一些照片了，他跳水，有些时候水冲下来他跳出来，对不对？那些熊啊在那边抓来吃嘛，对吧？还有他们回程当中的时候啊，不吃东西哦，把他存放那些几年来吃东西体力，就是为了这么一程回来，回到他出生的地方，那雌雄的交配，这三小鱼，假如是太平洋三文鱼的话，2个礼拜之内左右他的去世了，好像就什么一个天性啊， 要归回他出生的地方。人也是一样，人也是一样，我们是被造之物，不能离开造我们的主。我们是被造之物不能真的离开我们的主，直到我们回到造我们的主的里面，才能够真正的得到安息。在我们的世界里面，今日的世界里面，我们常常也像这鱼一样叫逆流而上，因为这个世界的潮流是背逆神的，这个世界的引诱说要把我们冲去，但是我们做主是一个做主的那个子女的话，我们要顺服神，要敬畏他，要常常叫逆流而上，要反这个潮流，不要受这个潮流所影响。其实刚才我们开始的时候讲到神的愤怒，他的都在他愤怒跟震怒之下。我们的神其实是非常的慈爱的神，他的愤怒他的震怒是因为我们的罪孽的缘故。什么时候我们回首，什么时候他等着我们，就像这个浪子回头的父亲一样，他在那边等着我们，他的慈神爱所牵引我们的心，巴不得我们早日的归回。神是我们世世代代的居所，他们世世代代的居所，直到有一天我们回到他那一边的时候，我们不管世界所给我们什么东西的，我们永远不会得到真正的喜乐，也永远不能得到真正的平安。最后诗人说，愿我们手中的工作被你建立，在十六节里面，愿你的荣耀向你的子孙显明。我们今天所做的一切，希望都是 with come eternity， 在永恒里面是有价值的。不然的话，吃吃喝喝喝喝，时间一下子过去了，所谓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人生就这么的短暂，是那样的脆弱，但是在神的里面，我们确实可以得到满足。刚才我说到传道书里面讲到好多的虚空，那个富有也是虚空，财产也是虚空，甚至他的智慧也是虚空，功名也是虚空，什么都虚空。但是在这么消极的人生观里面，老年的所罗门王，最后的结论我们请看一下，在传道书最后一章在那个13-14节，我们一同来念传道书第12章13-14节。这些事都已经听见了，总意就是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因为人所做的事，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神都必审问。人的一生虽然是短暂一下的过去，但是不是一死了之。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愿我们今天所做的功真的能够被神所建立，也求神的赐给我们一个智慧的心，深思明辨，知道如何过我们有生的日子。愿神赐福我们，也赐福教会。好不好？让我们起来低头祷告。亲爱的主，你的话语是何等的宝贵，这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愿你借着你自己的话语再一次教导我们，我们生命离开了你只有虚空，我们再次努力的经营只不过是普风。你主啊，唯有你才是我们世世代代的居所，真正喜乐满足的泉源。愿圣灵教导我们，知道怎样数算我们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来度日。生命是宝贵的，是你所赐的，愿我们珍惜每天的所赐的光阴，努力做那些与永恒有关的事， 做那些合乎你心意的事，做那些你要我们做的事。这个世界虽然仍然有苦难，但我们的主耶稣曾经说，我已经胜过了世界，求主让在苦难当中仍然赐给我们喜乐。真的是苦难多少，赐的喜乐也多少。求主你保守你自己的儿女们，在世代里面不同流口污，真的能够做光做盐，来影响了这个世代。愿主耶稣基督的荣美彰显在每一位弟兄姐妹的身上。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